好，下面呢，我们就要看第三点，恩典的性质啊，到底恩典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恩典的性质，我们知道恩典是从神来的，是神赐下来的白白的恩典。因为恩典是神为罪人所预备的，而不是靠我们人自己做工而得来的。因为我们人的天性是倾向于靠行为啊赚取这个恩典。那我们人的天性呢是无法做到的。那我们人的天性呢，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我们人是有罪性的，在我们里面，罪性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所以我们是无法行善的。第二个呢，我们人的天性呢是有惯性的，习惯性的。我们从小到这么大呢，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于做于某些事情，我们习惯于犯罪了，所以呢，我们是有罪的人。第三个呢，我们人是有惰性的，懒惰的。我们人呢是喜欢落在享受安逸之中，而行善呢是要受苦的啊，因着我们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所以呢，因着人的天性呢，我们的罪性呢，我们的惯性呢，我们的惰性，所以我们无法达成律法的要求。而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恰恰是超过了我们所想我们能够得到的啊，所以这叫恩典。所以呢，我们因信啊，神将这个恩典赐下来给我们啊，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好，我们下面呢就要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恩典是我们不该得的。第二个呢，是我们不配，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第三个呢，是恩典是我们无法来换取的啊，换取的。第四个呢，这个恩典呢，神是不会收回的，不会取回去的啊。好，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个呢，恩典是我们不该得的。我们刚才讲，因为我们人的天性的败坏，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罪人应该得到的是刑罚，而神呢给我们的呢是恩典。所以神这个恩典呢，并不会因为我们是罪人而拦阻了神赐下来的恩典。神在这个恩典当中呢，神并不是滥用，我们做的越坏，他赐给我们的恩典越多，不是。神赐下来的恩典呢，是包含在他的爱的管教之中。神赐下来的恩典呢，并不是要我们仍然留在罪恶犯罪之中，所以神赐下来的恩典呢，是要我们能够从罪恶中能够挽回啊。所以呢，神赐下来的恩典，这是我们不该得的，可是呢，神赐下来是要为我们，要挽回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说，这恩典呢，就是福音的起头，让我们可以离开罪啊。恩典使我们可以离开罪。同时呢，当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罪越多的时候呢，而我们得到的是不该得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就越多了。我们越看到自己的罪的多深多可怕，我们就会越需要神的恩典。啊，救离我们脱离这个罪，越看到自己的罪越多，神的恩典就越大。然后恩典当中呢，又带着能力使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这个罪。恩典中是带着能力的啊，带着能力的，因为恩典呢是胜过罪恶的。恩典胜过罪恶，我们可以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三点来看。因为恩典呢是带来了生命，而罪恶呢是带来了死亡，而生命又是超过死亡的。同时呢，恩典呢使我们从罪中我们释放得到了自由，而罪呢使我们陷入到成为奴仆，罪的奴仆。所以呢，恩典又胜过了罪恶。同时呢， 恩典呢是带来给人的益处，而罪恶是带来呢给人的啊很多的毁灭啊，所以呢恩典又是胜过这个罪恶的。所以我们可以从神的恩典中呢看到神丰富的荣耀。譬如说大卫他犯罪以后向神求，他是犯罪，可是他并这个犯罪呢并没有拦阻神赐下来，对他赐下恩典，使他能够从罪恶中呢能够呢啊被挽回出来。好，第二点呢就是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神的恩典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都是不顺服的，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们没有什么工作可夸的，也不配得这个神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被圈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可是呢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是凡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只要你信就能得到，本来是不配的，可是神主动的因为他的怜悯与大爱，而且呢他在创世以前呢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祭物，就是主耶稣啊。所以呢我们任何一个人，不论任何一个人的道德言行地位，在神的面前同样都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可是因着他的怜悯他的大爱，他把这个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呢就赐下来了。所以呢我们是因着被神的爱感动，然后呢我们是因为我们罪，我们是因为看到自己的罪，我们有需要这个拯救，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因着神的爱呢神供应了我们这个恩典，使我们可以得救。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是神主动的怜悯的大爱啊！主耶稣就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他做我们赎罪的祭物。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因为在神的面前呢我们神最终的旨意呢就是要使他的荣耀得到彰显，而他就按照神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计划和方法呢来完成了这个救恩啊，这跟我们完全无关，这神完全主动的啊，这是主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而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的救恩呢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葡萄园的工人，葡萄园的工人我们做一个钟头，做两个钟头，做三个钟头，可是呢神给的都是永远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啊！他按着他的自己的怜悯，他把按着我们所需要的呢他赐下来啊。第三点啊，我们说神的这个恩典呢是无法换取的，因为呢神的恩典呢是因着人的需要而赐下来的白白的礼物啊，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礼物，礼物就是他送给我们的，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换取来的。因为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即使我们的生命气息也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用任何的东西来换取啊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可以得救，所以呢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把这个恩典赐下来，而这恩典呢是没有条件的啊，没有条件，所以呢也不需要偿还，这是一种礼物啊，这是一种礼物，同时也是无法偿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天地万物它是创造的主啊，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因为这是恩典，所以用不着靠行为啊，但不是说我们 啊，信主以后没有好行为，我们还是要好行为呢，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的啊。好行为呢，我们这个得救以后的好行为呢，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啊，是我们生命的表现啊，是不是？与赏赐无关啊，与这个礼物无关，与恩典也无关啊。所以我们说，人是没有办法用行为啊来换取的啊，这个或者报。但是呢，虽然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回报的，可是呢，我们因着领受了这个白白的礼物，我们时常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报啊，来感恩的心回报。我们要以感恩为祭，现在把我们献在坛上。感恩是一种心意的表达啊，是生命的，我们用生命来回报啊，用生命来回报。我们对神的恩典呢，我们大到了，已经大到我们不敢言报，但是呢，我们要顺服在神的面前，听他的命令啊，按照他的要求呢，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啊，是，这是说第三点，这个我们是无法回报的啊。好，第四点呢，我们就是说神这个恩典呢，神是不会取回的啊。然后神赐下来恩典呢，最重要的目的呢，不仅仅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得到好处，使我们能够享受他的恩典，而且呢，是为了能够将这个恩典呢，成为与人共享的管道。所以这恩典呢，在这个管道中呢，能够源源不断的流出来，从我们的身上流出来。因着别人，因着我们从我们身上流出来的恩典呢，而能够呢，他别人也能够分享这个神丰富的恩典。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呢，我们神会使我们的这个福杯满溢，满溢出来以后呢，我们就要与人分享。所以呢，恩典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以后呢，流露出去以后呢，就可以使更多的人得福。我们只有当我们感受到我们这个福杯满溢，感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这么的多的时候呢，我们越有感恩的心，我们付出去的越多，神就给我们的也越多啊，使别人可以因我们得福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恩上加恩，我们要把神的恩典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来与别人分享。这就是像撒母耳记上讲的，大卫他就立下了一个规矩，出去征战的得赏赐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同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出去征战，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可是呢，我们也要把这个恩典呢，与我们在家里留守看守兵器的人呢，一同得福啊。所以因为神不会把这个，当你把这个恩典留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神就无法把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只有当我们觉得我们福杯满溢的时候，与人分享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就会源源不断的啊加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小题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就说，恩典的性质是爱，而这个爱呢，是奇异的恩典啊，是我们不能够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个丰盛的恩典，而且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不付代价的，是因着神的爱赐给我们的，而且是赦罪的恩典。我们是罪人，可是神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罪而拦阻了他的恩典赐下来的，而且是我们无法回报的， 因为天地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好的善行来回报神的恩典。同时呢，我们也说这个恩典呢，他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爱我们到底就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他昨日今日明日，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恩典呢，是永不改变的。而这个爱我们到底呢，也包括了我们可能因为一时的过犯跌倒，可是呢，这个恩典是永远的，永远的。我只要我们回头，神永远给我们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啊，这个是第二点。所以我们就说呢，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与神的爱隔绝，也没有办法，人没有任何人拦阻神赐下恩典啊，没有人能够赐下，能够拦阻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神既然将我们不该得的啊，不配得的啊，这个恩典呢赏赐下来，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将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恩典呢与人分享啊。当我们福杯满溢，让我们福杯满溢能够流出来，与人分享，一同分享比别人啊。所以呢，神既然已经将我们所要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应该有好的行为，能够啊满足啊神对我们的要求，满足神的喜悦。不是说我们能够满足神的任何的事情，而就是神对要求于我们的，就是呢有按照他的旨意行，顺服他的旨意啊，顺服他的旨意。好，下面呢，我们讲到第四点，恩典的功用。那恩典呢，到底在我们身上呢，会有发生什么功用？我们知道恩典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说恩典呢，是我们信仰的开端，本乎恩啊，是我们信仰的开端。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恩典呢，神要将这个全备的恩典，包括呢重生得救啦，啊称义啊救赎等等，借着恩典要显明出来。而神就是借着他的恩典呢，耶稣基督这个恩典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借着耶稣基督而将这个恩典呢显明了出来。所以说我们说恩典的功用，就是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呢，整个计划呢，借着这个恩典显明出来。所以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啊，这个整个耶稣基督的神的救赎计划啊，借着恩典显明出来。我们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恩典呢是福音的中心啊，它包括了福音的应许与成就啊，福音的。第二个呢，我们说恩典呢，它的功用呢是救恩啊，救恩的原因，它包括了赦罪与医治啊，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恩典的功用是什么呢？是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呢，他在救赎中间的看顾与保守，对我们的看顾与保守。第四个呢，恩典呢，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的功用呢，是成全与显明或者完成的啊，整个救赎计划啊。我们从这个四个方面来看啊，我们知道神的救恩的计划，并不是直接坐在我们身上，而是先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然后呢，这个救恩呢才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说呢，救恩呢，第一个是福音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呢，神在创世之先就已经预备了整个的救恩的计划， 包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替赎。然后呢，今天他是借着教会在荣耀里来完成这整个的计划，所以这个救恩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就彰显出来了。这个计划呢，整个救恩的救赎的这个恩典的救恩呢，是包括了他的预定与拣选。在这个预定与拣选中，我们看到了神的救恩、神的计划，并且在整个这个救赎，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这个计划里面呢，及后来的荣耀的盼望里面，我们都看到了一切的，看到神的恩典呢，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而救恩呢，是所有这些救赎的计划，他的预定、他的拣选、他的救赎、他的荣耀计划中一切计划的动力，靠着这个救恩呢来完成的。这个动力呢，救恩典是生，它能这个恩典呢是生命改变的动力与开端。就因着这个恩典呢，神完成了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然后我们可以因着这个救赎的计划完成呢，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所以呢，我们说救恩的功用，第一个就完成了神救赎的，他因着他的，他从他应许开始，从他的拣选啊与预定开始，然后一直到他整个的成就啊，都是在他的恩典当中。所以神的预定与拣选是救恩的源头啊，神整个计划。所以我们说是恩典的功用，第一个他完成了神的整个的福音的计划。第二点呢，救恩呢是啊赦罪，他的功用是赦罪与医治，赦罪与医治。当我们是一个罪人，可是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可以称义。称义呢，就是神接纳了我们这个原本是罪人的人，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过。而所有的救赎的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受苦、钉死、复活，都是因着神的恩典，这一切都在神的恩典当中。同时呢，神公义的惩罚也就落在他爱子的身上，而这个恩典呢，却临到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神所做的一切的救赎工作呢，都是坐在基督的身上，而他为我们受了所有的一切的刑罚。而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呢，所有这一切的恩典呢，就临到了我们。这个恩典呢，就临到了我们。我们知道呢，赦罪的根据呢，乃是因为基督的救赎，而基督的救赎呢，就是根基呢在于恩典，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他有救赎，而救赎呢，就是带来的赦罪与赦罪的恩典啊。所以赦罪的恩典呢，只是开端，我们必须在恩典中长进啊，我们可以凡事连于基督，元首基督呢，我们生命可以一步一步的长进。因为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在靠着神的恩典中，我们在生活，我们来够生命能够成长，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们今天是成于所怎么样的人呢？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在我们赦免了我们过去的罪嫌，我们今天还会跌倒失败，他医治了我们，他更新了我们啊！我们都是靠着恩典活在今天所占的地位的当中。第三个呢，恩典的功用呢是保守与看顾，保守与看顾。我们都是蒙神保守的人，因为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得救了。然后呢，神也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基督再来，我们在他荣耀的救恩当中。我们一生的啊，一生的保守，神的一生的对我们一生的保守看顾，这就是神的恩典啊！因为神是信实的， 他必保守看顾我们的一生、啊、然后呢，即使我们是在苦难当中，也是受到蒙到神的保守看顾。因为呢，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软弱与无能，我们所以呢，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看顾保守我们。所以呢，我们既因信，既因神的恩典而得救，神就一定会保守看顾我们到底。所以呢，信心的开端呢，与继续都是神的恩典，本于恩，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中间呢，完全是靠着恩典，靠着神的恩典的保守与看顾。所以呢，神的救赎计划必定要完成，而我们的救恩呢，也必蒙神的看顾保守呢，他保守我们到底。同时呢，本于信也以至于信呢，这也告诉我们，这也是在神的保守当中，因为我们人会跌倒，会失败，可是神这个我们的信心呢，也是在神的保守看顾当中，他保守我们能够、啊、保守这个信心，我们走到终点、啊、这是第三个 救恩的功、恩典的这个功用呢，就是保守看顾带领我们一生、啊、第四点呢，律法的功、恩典的功用呢，是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啊、我们或者说完成与实践。因为呢，我们人原本是对律法的要求，人是无法靠自己的所能和所有去完成这个要求的。但恩典呢，乃是神自己，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啊、可以去按照神的、啊、要求去完成律法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为基督他完成了这个律法的要求， 他给，然后我们与基督联合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 从基督的身上支取能力来完成这个律法的要求，而在律法中得到了安息、安息与释放，我们自由了，我们就可以呢，因这基督的他为我们死，而我们可以有能力可以胜过的罪。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是靠着这个恩律法的这个恩典的功用呢，就可以使我们能够啊胜过完成完全完成或者实践这个律法的要求。神工作的目的呢，没有改变。这新约与旧约的比较，就是说神对律法的要求，它并没有改变。可是呢，新约里面呢，跟旧约不同，是新约里面它给了我们有生命与能力，我们可以完成完全完成的这个啊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呢，旧约是以律法行为的为要求为前提，而恩典呢，而新约呢是以恩典为前途为前提，以生命为基础去完成神的使命，才能够完成这个、啊、律法的、啊、要求。所以呢，我们对于律法的要求呢，我们唯一所需要做的事就是相信并且接受神所赐下来的恩典，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完全、啊、我们对于律法的要求。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小、总结呢，对于律法的功用呢，所以我们说律法的功用基本上可以分四个、啊、分四点。第一个呢，它成就了律法所应许的救赎、啊、律法它是福音的中心，它成就了律法所应许的，并且呢成就了。第二点呢，它对我们 赦免了我们的罪过和医治了、我们身、的软弱。第三点呢，在我们过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恩典呢保守了我们，看顾了我们，虽然我们会失脚，可是呢这个恩典永远不离开我们。第四点呢，这个律法的功用呢，就是它完成了旧约时候律法所要求的，而是因着我不是靠着我们行为去要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而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基督赐给了我们的生命，新的生命与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能力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